别的世界哈，感谢神，我们回到神的家，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哈，是父亲节。在这里呢，也问候所有的父亲哈，节日快乐。那么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呢，我们更要有感恩的心，来思想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怀着一个感恩和敬畏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好的，我们一起向一个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样一个人间所拟定的一个节日——父亲节，我们这一般属你的儿女，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感恩。敬拜、赞美，我们知道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属你的，每一天都是你的日子。我们每一天都赞美、感恩，我们每一天都称颂你的名。那么，在今天，我们格外的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献给你。主啊，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来聆听你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这话语不是世上能有的，也不是我们在世界上能听到的，这是单单出于你的恩言。哦，主啊，也求圣灵恩膏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灵里边通达。我们听你话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跟着一起的跃动，主啊，让我们灵活泼，让我们的智慧开启，让我们真的听见你的话，让我们看见你的荣光。主啊，祝福今天在你面前的这些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感谢神。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在正式的开始今天这个课的学习之前，我要给大家呢，先给大家几句比较有分量的话。那么就是说呢，从结构上，我反复强调圣经的结构啊，因为结构里边是有信息的。第一章到第四章的结构，它是一个预表性的，那么预表性的结束以后，还记得我上次说吧，第五章意味着正戏开始了啊。那么就像这个很大的那个这个一个剧目要开启之前，大幕拉着啊，观众都坐好以后呢。你听到了音乐声，听到了锣鼓喧天声，甚至听到了幕后有人声，这些都是预备。等大幕一拉开，正戏开始，主角登场。那么，其实包括你看电影的，你都应该留心，那个电影的开头是怎么打开的？前几分钟。将决定整个电影的风格，它是定调的。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也是一样，大家要 pay attention。第五章不一样在哪里呢？第五章一打开，主耶稣亲自登场。耶稣在这里，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前面花了几次的时间讲他做了什么，他做的就是医治了一个18年的病人啊。然后下面你看整个第五章啊，主耶稣医治病人就用了十几节，从17节到47节，这一章挺长的，这么长内容，17到47节，通通是主耶稣自己的话。那么你就知道第五章什么最重要？主耶稣说的话。现在的问题是， 主耶稣开口讲话了，他讲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打开圣经之前，现在大家想一想，主耶稣要说话了，他要说什么？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这些话的重要性在哪里？因为是他一开口说的，这是重要的话。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这些话对我们来说意义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听懂了主耶稣向我们所说的话？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呢，都应该呢让你高度的有一个注意力，开始关注下面主耶稣要说的。好，给大家这样一个心理上的预备，下面我们开始来看主耶稣到底说的是什么。这段内容很长啊，所以我们不得已必须一部分一部分来讲。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先来看呢，这几节哈，我们是今天到24节。我们请线上的弟兄姐妹来读哈。我还是请董慧萍姐妹，请你打开你的话筒，谢谢。
好的。约翰福音第五章17节开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好啊，谢谢慧萍姐妹，我们也感谢神的话语。我相信大家都读过，都很熟悉啊。今天呢，又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啊，没有加深一次印象。现在的问题是，第一，你会觉得这卷福音书主耶稣一张口就说着每一个字大家都能听懂，合在一起大家听不懂的话啊，犹太人更听不懂。然后呢，你还会感觉呢，这卷福音书跟我们熟悉的那三卷福音书比起来呢，好像不是这个一个福音书，很特别啊。那三卷福音书你读起来呢，你都觉得他们是一类的。这一卷一开始呢就很大的不同啊。那么这两个感觉你应该都有。这一卷福音书里边主耶稣所讲的话，它的味道很不同，很就是这个这么说吧，在所有福音书里面，最难懂的就是主耶稣的话啊。那个马太福音就已经就是你字面上是读得懂的，但是后面内容呢，你觉得你没有都拿到，对吧？这是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感觉，我们字面上都读得懂。但是呢，我们自己心里也知道，我们读懂了，但其实我们没有全懂。但是至少我们懂了一点哈。那你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你从一开始你就觉得连字面上都很难懂啊。那么这又是主耶稣正式的来讲的话。 他正式的、公开的进入他在世上的事工啊。那么我们真的是要预备我们的心来接受主耶稣这些话语啊。当主耶稣开始讲话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都没有那么留心看圣经是怎么表达的。我们在这里就参考一样哈，就是马太福音5章2节。那么这一句很简单，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没有人会特别看重这一节，对不对？不觉得这句有什么特别。可是你要在圣经里啊，你要有足够的灵里的敏锐度，你会发现呢，他不是说他就教训他们说，他前面加两个字，开口 ，open 他这个 his mouth 啊，所以他张开口来讲述，所以显示出呢，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特别重视主耶稣现在开口宣讲了。所以是很大的不同。那么当马太福音13章主耶稣开始讲比喻的时候，也是他开口这个发育这个讲这用比喻把创世以来的奥秘讲出来，都有这个特别的词啊。如果你叙述今天父亲节啊，这个做爸爸的对小孩子上学要上学前说这个好好去读书，这个小孩子叙述这件事的时候，他不会说我爸爸今天开口对我说要好好去读书，所以这个词是特别突出的，让我们注意的，神开口了，这对你来说相当于天开了。那么这里边呢，主耶稣开始讲话，我们就带着这样一种感觉啊。那现在呢，几个问题。主耶稣来到世上，他的事工主要是什么？圣经里面有写啊，但是呢，我想看看大家呢有没有对这个认识。主耶稣来到世上，他主要的事工是什么？但是说，有说审判，有说拯救。首先否定审判，肯定不是啊。那么其实这个主耶稣自己说的很清楚啊，圣经里面有写，他是什么呢？就是传道啊，赶鬼，传道医病赶鬼啊。第一个是传道，福音是主耶稣从天上带下来的，这是那个道。还有呢，医病赶鬼哈，这些是第二项的，就是主耶稣在世上主要做这些。你看福音书也是这两种内容啊。那么这就是主耶稣他在世上事工中最核心的这样两个方面。其实很多地方呢是有写的，主耶稣说我是为这个事出来的，也是讲到这里。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在什么环境背景下来向人传讲呢？那么当我说的背景环境的时候，涉及几个因素呢？时间、地点，他说话的对象，对吧？时间、地点、人物。时间那么是一个节期，时间你也可以看得更广阔一些，是这个400年之后，主耶稣就是400年的神没有向人说话之后，主耶稣来到啊，神的话开始从天上赐下，主耶稣那么走在人中间向人说话，这是一个也可以看成一个时间啊。 那么也可以看成一个时间点呢，是整个犹太人从被掳回归以后，他们形成了犹太教。这个犹太教啊，一直到了现在这样一个时候呢，那么犹太教进入到一个非常僵化死板的状态。当它僵化僵死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来用他的话语让啊，一些犹太人，一些跟随他的人活起来，这些都是一个背景啊。时间上，时间、地点、人物，你这个自己，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怎么样能够读出来吧，怎么样查经？那么主耶稣的话是讲给什么人听的呢？这里边不断的讲到呢，犹太人，有些。那个圣经学者啊，他们比较强调呢，这个犹太人呢，好像指的比较典型的犹太的宗教领袖。我不把他那么窄化。这个地方是哪里？现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对吧？第五章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北门那个地方有个毕士大池，主耶稣在那里这个医治了一个38年的病人。现在呢，后来主耶稣呢又在殿里遇到这个人，是在殿里圣殿。所以现在这个环境呢是在耶路撒冷，是在圣殿这个环境。那么所以呢是一个中心的地方，讲给的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而这些犹太人是整个犹太人中最极端保守的，可以说是原教旨主义啊。那么主耶稣从哪来的呢？主耶稣和他的门徒通通不是耶路撒冷人，全部都是加利利那一代的。那一代的人相对来说，这个风格跟耶路撒冷有很大的不同，就像都是中国人，东北人跟上海人呢就很大的不同啊。主耶稣呢和他的门徒呢都是北边加利利的人，而现在呢是在最保守最极端的啊这个犹太人中，而这些人是严严的持守律法的人啊。这个不是从他们开始的，是从回归之后慢慢慢慢建立的，犹太教形成固化的过程中啊、成为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他们以严守这些为他们的自豪。现在主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在圣殿这个地方和他们对话，向他们讲话。我想问大家，你觉得主耶稣他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啊来展开事工的？他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主耶稣其实没讲之前他心里就知道，对吧？这个我们都可以不用问句。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主耶稣的态度。
他是不是？我觉得他是故意要挑战你，也是有
事。那个小敏姐妹回答的很好。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出来了。我们每次讲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首先说啊，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是爱，对吧？可是呢，当主耶稣第一次讲话的时候，公开的讲话的时候，他显出的态度是带着敌对性的，是一种挑战的姿态来对这些人说话。那么这样一个开场啊，他一出场，这个口气让所有人都不舒服。这样一个出场，我们刚才讲了大幕打开时候那个出场很重要，你的感觉如何？其实 不光挑战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也挑战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认识主耶稣啊？当我们单单把主耶稣啊，看见一个病人就赶紧去医治啊，然后忙得顾不上吃饭，都去治病去救人啊，是这样一个人和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耶稣站在那么多犹太人面前，毫不客气的挑战他们，是一个人吗？啊，我们怎么认识？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显示出一种超出我们理解的这样一个范围。那么下面我们就要看到主耶稣说的话是什么内容啊？这个话我们下面讲很重要啊。然后呢，我们再看是用什么样的句型来说的。这个句子它是用问句啊，我这里边主要是问句，还是祈使句？什么叫祈使句啊？你要啊？如何如何，这叫祈使句啊。那么一个人进来，我喊一声关门，这就叫祈使句啊。感叹句，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好美的蓝天呐，这感叹句啊。陈述句，陈述句是事实的这样一个表述。这种不同的句子里边呢，它的这个，我刚才我前面说了，结构本身是有信息的，用什么样的句子也是有信息的。那么这里边呢，是用的什么句子呢？大家可以直接说出来。从这里边看，陈述句，陈述句在圣，我在说这里说啊，在圣经里，大家一定注意啊，我不是所有的陈述句，在圣经里，陈述句常常是真理的。直接的一个出，就当主耶稣用这个句子来表述的时候，是直接的来向我们传讲。那么在这里边我做了一个表格哈，这个表格呢，这个大概只有我们在我们的课上能看见哈，我自己给他做的，好像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样一个开篇。这是本卷约翰福音记载的主耶稣第一次公开向犹太人宣讲，第五章啊17到47节，这段话是主耶稣第一次的公开的宣讲。做一个什么样对比呢？耶和华神第一次向以色列人宣讲，那么那个以色列人是耶稣，不是，是摩西啊。耶和华向摩西宣讲，摩西是他用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工具，摩西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啊。所以呢，耶和华向摩西讲话，耶稣向犹太人讲话，犹太人也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我们来看看有多少非常明确的一个。这个对应性都是在400年之后，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00年，这400年中没有神向他们传讲任何话语。那么他们在主这个回归以后啊，以色列人到了马拉基结束啊，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这个时间超过400年，这400年没有任何的先知，没有任何的这个神的话语传下来，这是两个。前面我们称为空白期，后面称为黑暗期啊。然后呢，我们再看以色列人的光景是在埃及法老手下为奴，而现在呢？犹太人在哪里呢？在罗马政权下为奴啊，在罗马政权下为奴。你看到这个这两个开始，注意啊，这两个的整个的状态是什么？前面这一次是拯救出埃及，这一次是主耶稣亲自来拯救出罪恶出死亡进入永生，那边啊 这边是进入迦南，进入迦南美地。大家看到这个整体结构上的非常强的一致性。然后我们看哈，以色列人因苦功啊，然后怎么样呢？叹息哀求。我都想花时间问一声，大家觉得他们叹息哀求，哀求什么呢？哀求谁呢？如果你看圣经原文啊，我稍微多点时间给大家读一下哈。出埃及第二章二十三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你仔细看哈，当他们觉得受苦，他们哀求的时候，他们叹的是他们自己命苦啊，然后他们求的是谁能救救我呀？他们根本就没有哀求神，看见没有？他们，你要仔细去看圣经。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慨，神非常非常认真的写，重重的写，我们轻轻的读。神把他的心意都写出来了，我们完全看不见就读过去了，读过去之后什么都没看见。啊，然后我们以为看见了，然后我们就说啊，这是什么什么情况？你说的和圣经说的怎么样呢？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去留心。他们没有哀求神，但是神在天上怎么样呢？听见了，看见没有？这叫恩典啊！他们还没求，他们只是在那里受苦，他们在那里哀叫，神听见了，然后主动下来拯救。这是这部分所讲的。那么我们看这个主耶稣来到的时候怎么样呢？犹太人连呼求都不呼求了。你听哪个犹太人那时候呼求这个耶和华神呐，来救我们，他们都没感觉了。不但没感觉，为大家参看另一张哈，就是我在这里专门给大家列出来了，就是使徒行传。那你一看二十四章呢，就是保罗坐监的时候了哈，在那个在凯撒利亚。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换了巡抚以后呢，那犹太人又跃跃欲试，专门从耶路撒冷跑到凯撒利亚，这个距离不近的。然后呢，一些犹太的上层的这些人物，他们还专门花钱请了一个能说会道的辨识特土罗啊！一看辨识特土罗，这都是希腊文化的人，他们专门研究雄辩术，他们花钱请这样一个人，比他们的口能说，能够说动这个巡抚把这个保罗杀掉，所以呢，就到了这个巡抚面前，然后保罗出来以后呢，这个便是特土罗就代表犹太公会的人来告的时候，一张口说什么呢？非利斯大人啊，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哎，大家看看，哎，他们还呼求吗？他们不但没有呼求说主啊，你进拯救我们，他们觉得他们现在是太平，有点像国内吧，盛世啊，所以他们说我们因你他们不仅没有感觉到在罗马政权下为奴，他们甚至是感觉到在罗马政权下享福。所以他们说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通病弊病都因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因为你很英明伟大光荣正确，所以呢，我们犹太人以前的毛病都被你给纠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这是他们当时对罗马政权的态度。所以他们不再呼求 不再呼求神的拯救，他们甚至得享罗马政权下的幸福喜乐。然后耶和华主动向摩西显现，我们下一次这个联合主日学双重呼召的上帝的双重呼召系列之三就讲摩西啊，你会看见是神主动的向摩西显现，现在呢是主耶稣主动的向犹太人显现。你仔细去读圣经，每一次主耶稣说话，每一次主耶稣做事，都是他主动的行为啊，一定是他主动的。那么我前面我们在讲主耶稣遇到了四波的他的门徒，对吧？首先是安德烈和这个小约翰，然后呢是彼得，然后是腓力，然后呢又是这个拿单叶。主耶稣跟他们都有对话，你有印象，但是只有你仔细看着你才知道都是主耶稣先说话。如果你没有那么留心的话，你觉得他们在对话，你没有觉得是主耶稣先说的，主耶稣主动的啊。现在也是主耶稣向犹太人主动的显现啊，你在这里面仔细读的时候，你会特别清楚感觉到。然后注意哈，耶和华向摩西主动的宣讲他的名，他的名是什么？是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神。那么在这里主耶稣宣讲他是子与父是唯一的啊。然后我们看看人的反应，摩西抗拒躲避啊，摩西不想干，最后没办法勉强接受神的差派啊。如果第一次摩西最后还是顺服了神，你看到犹太人怎么样？犹太人也是抗拒而且愤怒，他们向神发烈怒啊，最终呢他们弃绝了耶稣。弃绝这个词以后我会专门做啊类似讲座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啊、来讲，太深刻了。所以这里面呢我给大家先提一下。最后我们看摩西虽然不愿意，但是耶和华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是慈爱宽容的。而刚才小敏姐妹说的很好，可能我们还不太敢说哈，主耶稣这么不客气哈，这已经是很客气的词了。主耶稣这么不客气，说的更斗胆一点，主耶稣简直就是来和他们敌对的。对立的啊，是这个来挑战的。主耶稣的态度是不友善并严厉的。这一段内容参照什么呢？你去参照马太福音23章。这个内容其实有一点挑战我们说神是爱。那给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不爱那些这个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是比一切人好像都爱神的话语，天天研究神的话语，天天要遵行。但是主耶稣呢，用咒诅的语言来说他们，连续说了8次咒诅啊。那么在这里，这个态度是和那里一致的。但是问题有意思的是，在约翰福音里一开始就是这样，而在马太福音里是到最后啊。那么这显示出启示的渐进性，启示到这里已经不再那么神的话是利剑，你要记住两刃的利剑，你感觉到那个锋利了吗？啊，你感觉到扎心了吗？所以在这里边一开始就显示出神的道 像利剑一样从天上插下来啊，那么要分开善恶，分开黑白，分开真理和谬误。为什么主耶稣一开始就这么不客气呢？因为谬误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那些所有的错误必须推翻。如果你要建造，就是建我们这个房子，教会这个房子，你要一砖一砖的盖，要认认真真的盖，对不对？建造的过程是细致的，是精心的，是一个比较慢的。可是说这个房子不要了，要拆掉它，那个动作怎么样呢？就一定是比较暴力的，比较这个有破坏性的拆毁嘛，拆毁。所以现在主耶稣做的就是这两件事，拆毁和建造。圣经旧约经常说嘛，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所以当主耶稣来建造，第一件事先彻底拆毁。好，那么我们看看要拆毁的这些东西都是哪些。那么我们现在看犹太人和诫命，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往下讲它是很难的，因为要把前面很多需要补的东西补上，我们才能往下讲。我们现在要补一个东西，就是犹太人与诫命。诫命对犹太人来说是天大的事儿，尤其是十诫。十诫最重要的其实是前四诫啊。那么我下面红字列出来前四诫，我们看看犹太这个前四诫怎么守的，他们守的如何。我们知道他们以前守不了，神怎么骂他们都守不了，然后呢就把他们从这个应许地赶出去了。他们到了巴比伦之后呢，到了他们一定要拜偶像，神说好吧，随你们拜。巴比伦是个偶像的一个最突出的地方，有的是偶像，你们到那儿拜吧。他们到那以后呢，不拜了，他们反省自己。所以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从他们回去一直到主再来，他们再也没有拜过偶像，守得好不好？那么这就是前四诫。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关于前四诫，为什么犹太人面对主耶稣的时候是强调第四诫呢？对吧，他们没特别强调第四诫，因为在十六章之前还没有涉及到主耶稣称他自己为神子，所以他们特别强调第四诫，为什么呢？你就在这个里边发现他们的问题了。除了神以外，你不可有别神啊，不可有别神。所以呢，他们应该是只认耶和华为神。但是呢，事实上如何呢？我们看一节经文，我们来看啊，《使徒行传》就是那个希律坐在那个堂上来讲话，然后被虫咬啊，就十二章，十二章二十一节，我们看看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不拜神。 我们看21节哈，西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他的朝服是很漂亮的啊，有银色的线编织的那个白色的那个大朝服啊，穿在身上，然后坐在王位上，对谁呢？他们对犹太人讲论一番。你想那个场景，阳光照在身上，他穿着银色的朝服，在阳光之下闪着银光，他像一个发光体，所以底下的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就这一节说明什么呢？除神以外不可有别神，他们随时心里都有别神，只是他们不说我拜别神，不可制作偶像，也不可拜偶像啊。这一条容易吗？我不造一个偶像啊，一个这个石头的、木的、雕刻的，我就 OK 了啊。不可妄称神的名，这条最滑稽。在伊甸园里，神说你们不能怎么样呢？不能吃那个分别上树的果子，他们就加了一条，我们连摸都不摸啊。现在呢，神说不可妄称神的名，他们就谁都不许说。于是神没有说不可称，注意啊，神说的不可妄称。然后呢，他说好了，我们连不妄称我们也不称，我们就不称。结果怎么样呢？我不知道神叫什么了啊。说到神的时候就是啊那个，或者说是那个 Lord 啊，用几个大写字母来表示，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了。这是神的意思吗？神只是说不要妄称，因为神知道人，他随便拿神来给自己做垫背的，对不对？他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会说神的旨意。我曾经遇到一个，好多年前了，遇到一个姐妹啊，她跟我说，神让我跟她去到哪旅游啊，她张口闭口全是神啊，因为是就她一个人说，没有任何旁证，我心里就怀疑，如果神让我跟你去耶路撒冷旅游，神应该跟我也说一声啊，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呢。我后来跟他也就完全没联系了，但是他张口闭口都是神怎么跟他讲话，我真的很怀疑，因为我看到他的属灵生命非常非常的小啊，做事思想问题都是出于自己，可是他打着神的旗号，这叫妄称神的名啊。像我们在文革时候，小孩们哈、啊、互相之间啊，你偷了我橡皮，我向毛保证没有偷，对吧？张口就是向毛保证啊，就表示我这说话有权柄了，我一定没有偷了，这是妄称。可是神说你不妄称的时候，你可以呼求我的名啊，不呼求了，连名都没了，所以我不可能妄称。所以你看到他们整个守这几戒哈、啊，守的结果这几戒都不存在了，对不对？啊，不可有别神啊！我们什么神都没有哈、啊，其实连真正的神在他们心里也没了啊！不做偶像，没有偶像，没有偶像，很干净哎啊！不可妄称神的名，没有神的名，前三戒不用守了，都没了，就剩了一戒，安息日实实在在啊，斩钉截铁。所以呢，这一天就成了他们互相监督的一天。我这一天什么都不许干，我也看着你们这一天拿东西了没有啊？那个东西是不是超过了什么那个两个无花果的重量啊？那就违反了，他走路了，我得给他数啊， 看到了，超过没超过两里地。总而言之，在安息的一天成了他们最不安息的日子。这是神要的守神的时间吗？所以你就看到神的诫命落到人间，落到以色列的具体的规条上，会变得这么滑稽，这么荒唐，跟神的初衷没有任何关系。而他们就在这里边呢，来显示出他们是多么的圣洁，他们可以向神邀功，我都守了。所以你会看到主耶稣面对这样的一些他们和诫命的这样一个关系，主耶稣知道你们完全错了，你们从根上就错了，这不是我要的。那么既然这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什么？诫命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需要我们来理解。神为什么要赐下十诫？十诫是什么时候赐的？有人记得是在出埃及记多少章吗？我们传道说的很准确啊。他们立约和神立约是在哪一章？是在之前是之后？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是先有十诫后立约，之前还是之后，还是立了约以后神给他们十诫？就是这个词。说之前的请举手，那么没举手就看之后哈。所以凡是举手的都对了啊，凡是举手都对了。什么叫立约呀？我们家现在正换房顶呢哈，我们就先说这个，这也是个约，人间的约，合同性的约。我在立房子，就在换房顶的瓦之前，我先要跟那个换房顶的那个公司立约，对不对？有一个条件，我要什么样的瓦，我要什么样的质量，你这个你要多少钱啊？我们先讨价还价。谈定了以后呢，立了约，然后开始盖房，开始换房顶，对不对？所以要先立约。立约呢，之前是谈条件，谈完条件，立约，然后做事，三步，对不对？对不对？条件、约，然后履行合同。所以实践是在立约之前是条件，神先给这个条件，然后呢，摩西拿着这个条件问那些要立约的百姓，你们同意不同意？一个一个问，他们说了什么呢？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是圣经的原话，一个字都不错。为什么呢？他们说了三遍，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呢，当他们说了以后呢，摩西是中保，摩西端着那盆这个牛羊的血，然后呢先撒在坛上，撒在坛上表示神的，你的约我给他们了，撒给神表示神接受了，然后最后再问一遍百姓，你们接受不接受？百姓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端着这血再撒到百姓身上，你们两边都同样沾着这血，你们两边立约了，这个约成立了，这是那个立约的过程。立约的基础就是约，就是这个十诫，十诫是约的文本，你们是在这个基础上立约的。神说，你们要做我的这个子民，我做你们的神。我们根据什么来做呢？根据这些约，这些约书 摩西读给他们，他们接受以后呢，然后他们就如此立约，这就约就成立了。所以诫命是约的一个基础，是约的唯要求，违约怎么样呢？这个盟约就破裂了啊！我说要按这个标准换马，我要换金属马，他给我拿一些油毡的马，我说不行，他说我没别的，我说那撕毁，对不对？这合同就废了，明白吧？这合同就不履行了。所以呢，约是要照着去做的，不照着去做，这个就破裂了。那么守约就成了以色列人的责任，你要守约，不守约神可以不要你们，所以他们不守约，神把他们赶走了嘛，啊，所以这都是跟这个约有关系的。但问题是怎么领受这个约？这个约就是字面上这几句字啊，不能呼神的名，然后我们就不呼喊了，就算是好的吗？这个意思是他们领会错的。那么怎么看到诫命的真正意义呢？我说过好多次哈，在新约和在旧约里边，很多的事件，很多的这个语言，我们怎么理解呢？神给我们一些例子，在先知书里边给我们解释，在这个新约里面给我们解释，关于诫命的意义，主耶稣亲自解释。啊，这个解释在马太福音啊，我们会看到主耶稣说的就是这个爱神，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后面加一句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注意没有，这两个不是平权的，不是一二，而是一特别特别重，后面烧一个二啊，就是其次，所以那个次其次一等的。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诫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呢，这几条真正的意义是你要敬神爱神，这是那个真正的意义。如果照着刚才我们讲过的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还敬什么？这三条都没了，光剩这一天的互相看着守一守安息日，那里面有什么啊？你不去拿那个东西，不去走那个路，那就是人的一个行为，那里面有什么？主耶稣说这几条的核心是爱神，但是他们把神都完全给丢掉了，所以他们失掉了诫命的根本意义。这是就是主耶稣面对的犹太人的最大的问题。神在这里说这样的话，他们的理解和神的那个原意相去十万八千里，挨不着了。我们在这里好像在分析犹太人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其实比犹太人的问题还大，这是真正的问题。我们把整个圣经的教导就简化成几个，你要做个好人啊，你要守规矩，你不要淫乱啊，你不要偷税漏税啊，然后呢彼此相爱，其实就差不多在世上做个好人啊。那么其实很多最根本的，那这些内容是重要的，这些内容属于什么呀？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最核心的是什么？是真正的爱神。爱神你要认识那位神，如果你不认识那位神，那位神在你心里他是一个老好人啊，有求必应啊。我们做见证就是我遇到什么什么难处，我呼求祷告，然后呢就成全了，感谢赞美神。很多很多最根本的问题上是对神的真正的认识，而这一点呢，其实不光是我们的教会啊，是不光是华人教会，其实 很多的教会在这上面没有下足够的功夫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神，互相交流起来可能都不是一个神。我认识那位神啊，好慈爱，这个好恩典，他认识那位神呢，是好有能力，这个每一个人叙述起来呢，不一样都能对到一起来啊。那么，我们最后要回到圣经里，看圣经跟我们讲神是什么样的神。大家注意了哈，我们刚才那个表格里边特别重要的一句就是耶和华宣讲他的名，这个意思是说你没任何可能认识神，你不可能认识神，除非神向你说话，你要借着神的话认识他，你不能借着人的话，借着其他的东西。所以耶和华为什么他宣讲，他要不宣讲你不知道。那么主耶稣呢来讲，他是子，他与父为一，主耶稣要不如此说，我们也没办法知道，分明是一个从加利利来的人啊，他的兄弟他的姐妹我们都认识啊，他的父母也曾经在我们这边，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太难理解了，对我们来说啊，其实我们和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哪里呢，他们难的地方是认识耶稣是神，我们难的地方是认识耶稣是神也是人，因为你完全会把他神化，没错，但是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你怎么把这个非常完整的在你的脑海中来理解呢？就是不同的时代，我们所处的这个光景不同呢，我们认识中呢也有不同的难度啊。那么我们前面花了这么多时间，就是要来打一个基础，好，后面读。关于神的诫命，主耶稣亲自的启示是，耶稣对他说，就对那个文士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然后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啊，我们都很熟，但是神说你要怎么样的昼夜思想，这些话在你思想里深入想的时候，慢慢转化到你的这个心思里边，成为你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真正的对神的一个认识，对神的话的认识。所以主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看见没有，一切道理包括全部的旧约总纲。我们今天说爱神爱人，我们是用一个爱神爱人等量齐观的态度，其实这两个差太多了，爱神其次爱人啊，所以你要这么理解，因为主耶稣的表达是爱神其次爱人，你不能说爱神爱人，因为你觉得是50%/50%，不是，可能95%那边5%啊，因为你只要有了爱神爱人是一定在这里边连带的啊。我这样表达就是说呢，它不是权重是相等的。后面哈，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这一句，不是凭着字句，它是指的这个旧约，乃是凭着经义，字句就是文字，那些文字经义，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你看英文啊，你看原文就是圣灵，你是凭着圣灵来理解，那个字句叫人死，你看看那个安息日不就叫犹太人死掉了吗？那就是按着守字句守到死，然后呢圣灵叫人活，圣灵让你知道这是这个根本的意思是什么，你在这里边你有属灵属于神的活泼的生命，所以安息日那天不是一个苦日子，不是一个不得安息的日子，那一天是一个你和神亲近，你思想神， 你满心喜乐的日子。就像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学习从天上来的这个道理，这个真道啊。那么我们今天讲到哪里算哪里吧，今天这个内容肯定是讲不完的啊。大家打开手里的圣经啊，我们前面，我在前面提了一下哈，大家可能还没有注意。第17节啊，第17节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哎，我丢了一页哈，我有一页是讲这个纲领的，那我现在口述吧。大家看17节，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一节注意哈，这一节是主耶稣说的第一句，第二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17节、19节这两句，那我前面那一页没有了哈，丢掉了。前面那一节是主耶稣的第一句，17节是第一句，19节是第二句，这两句有一个关系啊，你在这里看。第一句是以什么开头？以父开头。第二句以子开头。看到没有？第一句是我父做事直到如今。第二句呢是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你看到主耶稣张口说话，这样两个关系这么有意思吗？他开头讲呢，讲我父做事之后呢，是讲我也做事。然后讲子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是靠着父才能做。它的结构上，你看我父和我做事和做事。那么第二句呢，子和父啊，父做子照样做。所以主耶稣讲的第一句和主耶稣讲的第二句合在一起，是一个对应的结构。先是父做，我也做，然后说子如此做，是照父那样做的。所以这两句在表达一个共同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呢，是用两个方面来讲，合成一个完整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就是特别的这个冲撞犹太人的一个意思。大家可能注意到，整个约翰福音里边，只要讲到犹太人三个字，一般的都是指着跟主耶稣对立的那一边。主耶稣来到世上，然后呢，有一批和他对立的人，这些人就是经过几千年啊，然后带领，终于走到神的对立面的犹太人。而当在约翰福音里边，当主耶稣说以色列人的时候，是正面的，这是相反的两个概念。当主耶稣说以色列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是表扬吧？啊，说犹太人的时候，则是敌对的。这个一直延续到保罗的书信里边也是如此啊。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话非常难听啊，很难听明白啊。一个人当他称子的时候，所有在场人马上就知道他在称他为上帝的儿子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让犹太人 很难很难接受。那么我们今天领受起来是如何呢？我们今天比他们好得多。我把这一页讲完哈。当他们讲子，当主耶稣讲子的时候，旧约的依据就在以赛亚书。我特别把这一句后面打了个感叹号，有一子赐给我们，阿们。这是旧约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有一子将要赐给我们。当主耶稣称他为子的时候啊，就指向这句话。大家记得吧，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我一直是想讲以赛亚书啊，包括三大先知书。那么我后来就是讲完这个系列以后哈，就是神的双重呼召之后，可能在联合主日学里面讲啊。以赛亚书里边呢，这一段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神的应许，有一个婴孩赐给我们啊，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担在他的肩头，那么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里面有很多的矛盾，你知道吗？有一个子赐给我们，这个子是什么呢？是永在的父。注意没有，这个子他是父，所以你要懂了那一句，你再懂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就比较好明白啊。这个子原来他是父啊，他与父为一。那么十诫里边呢，我在这里要讲一下十诫，我们叫诫命，十条诫命，这是两个概念。诫不可叫诫，要是命，明白吧？命是命令你要做的，诫是不许你要做的。十诫里边有八条是诫，有两条是命。在关于神的方面，一条命是要守安息日，要，所以这是命。在关于人的这六条里边，只有一条是命，是第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啊。这是中文的翻译啊，其实用孝敬会让人把中国文化中的孝敬跟他画等号啊，其实是要这个荣耀你的父母啊。那么这两条是命，而事实上呢，主耶稣违反的不是戒，而是这两条命，看到吗？违反了安息日，违反了关于这个要敬啊父啊，要敬你的父。然后呢，主耶稣在这里说，你要敬子如敬父啊，当然他指的自己啊，而这也是跟犹太人一向有的那个观念是冲突对立的。所以那么在这里边呢，犹太人他们强调的是，他们是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他们的神，以什么为他们是这个血缘？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观念，就是犹太人是一个血缘民族，中国不是一样的。中国这个民族啊，是一个文化民族，我们以承认共同文化。也许你是原来是匈奴人，原来可能是什么 地方的人，你可能是南蛮啊，你也可能东夷啊，你山东的胶东半岛那古代都是夷人啊，但是呢最后都算中国人，因为我们是在文化中统一的，这是中国的特色。而犹太人是一个血缘民族，他强调的是你是这条血缘下来的，所以欧洲有这样的观念，中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们的追，他们往上追的话呢，是追到父的啊。那么主耶稣说呢，你们的父死了啊，亚伯拉罕死了，雅各死了，你们的指望不在于已经死的父，而在于永远不死的子。所以这里边呢都是挑战性的，我们下次课呢再详细的讲哈。我们先给大家这个观念，子给你们生命啊，这个是他们听不懂。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知道对方听不懂，他知道这话只能让对方愤怒，并不能够开启对方。但是主耶稣如此讲啊，主耶稣如此讲，为什么？因为当他一开口向人传的时候，是毫不含糊的真理，哪怕这个真理落地怎么样呢，激起了很大的一个反抗。在路加福音大概十二章里边，主耶稣说过，我来怎么样呢，我把火投到地上，哪怕它着起来，不也是我愿意的吗？主耶稣有这么一句非常硬的话，在这里就把这句话活化在这些人的眼前啊。那么这是关于父的这个讲法，所以这个马拉基书里边曾经提到啊，我们岂不都有一位父吗？这句话联系到创世纪四十二章，雅各的孩子们跑到埃及去买粮，然后呢，约瑟就整他们，约瑟就不断的跟他们说，你们是奸细。约瑟就用这一个词儿，把他们就整懵了。约瑟反复的就说这个词儿，你们是奸细，你们是奸细。然后呢，他们就不断的抛出很多很多的信息，这正是约瑟要听的信息。他们就跟约瑟讲，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这句话他们说出来的时候，是要让约瑟信任这一帮人，他们是一家的，他们不可能是奸细，派奸细只能派一个，怎么能把所有儿子都派来，然后让你杀掉呢？所以他们在讲这话，可是这句话双关的。坐在堂上的约瑟听着他们说，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约瑟在这里想，我也是，对吧？他们不知道约瑟怎么想，约瑟听见这句话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们一直强调这样一个血缘的关系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是强调在谈父子这样一个观念。新约呢，主这个天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把这一句呢格外的加成红色啊，这一句也是我们很熟的，谁读这一章都能够背过这一句。但是这一句特别的不一般，这一句神从天上印证说，这是我的爱子啊，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句话如果在你心里活起来，你时时刻刻的想到主耶稣在说啊，这个神在向你启示说，你们要听耶稣的。今天其实我们刚刚开始进入主耶稣的话语啊，整个这段内容都是不容易理解的，但是呢都是基于主耶稣面对他完全认识的犹太人去讲这些犹太人完全听不懂的话。 那么我们若要听懂主耶稣的话，第一条我们要熟悉主的话语，第二条呢，我们要在主耶稣的教导里边去摸着他根本，他的核心要讲什么啊。那么我在这次课结束之前给大家一个结论啊，就是主耶稣要启示他自己。如果他不启示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主耶稣是谁，主耶稣他的本质是什么。而当主耶稣要把他的本质说给人的时候，天哪，这是人最难接受的，因为你的本质跟他不一样，甚至你从来都没想过这样一个属天的本质，你跟他其实是格格不入的，你怎么能理解呢？你若不好好在神的话语上去听去想啊，求圣灵给我们开启，我们也很难能够完全听懂。愿神帮助我们啊！我们今天是开一个头，我们下次一起好好的来学。请子龙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哦，牧师也在哈。啊，好。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就是真理。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如露切慕溪水。好，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里边。主啊，让我们扎根在你的话语里边。主啊，好让你的话就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借着你的话祝福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爱人。谢谢我们的主，好好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啊，谢谢亲爱的弟兄姐妹。